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日星期四，教会开启耶稣圣新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要理讲授中，论述了500年前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使命。他克服重重困难，在中国宣讲基督信仰，成为使信仰本地化的典范。利玛窦的博学引起儒家文人的兴趣和欣赏，但更吸引人的是他基督徒生活的见证。教宗方济各为今年6月制定的祈祷意向是为废除酷刑祈祷。家庭全球契约启动，教宗期许促进家庭与生命的文化。教宗方济各亲自前往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摄影棚录制节目。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5月31日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在以使徒热忱为题的要理讲授中，论述了可敬者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生活。这位耶稣会士是意大利马切拉塔人，年轻时就渴望到远东传教。自方济各沙卜略的时代起，没有任何一位耶稣会士能够进入中国，但利玛窦和他的同伴经过充分的准备后，并学习中国语言和风俗，得以在该国南部住下。然而为了到达北京却用了18年的时间。教宗说，凭着恒心和耐心，在不可动摇的信德激励下，利玛窦得以克服艰难险阻、不信任和反对。设想在那个时代，步行或骑马都需要很长时间，但他仍旧前行。利玛窦的秘诀是什么呢？热忱驱使他走上哪条路？他始终走在对话和友谊的道路上，与所有遇到的人都如此。这为他宣扬基督信仰敞开了许多大门。结交朋友是利玛窦生活中的一个特征，他始终寻找最好的方式来进入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甚至穿上僧侣的袈裟。后来他明白，必须呈现儒家文人的生活形态，穿他们的服装，而且要研究他们的著作，在与中国社会的文化和习俗的对话中介绍基督信仰。利玛窦的科学造诣得以在众博学者当中引起兴趣和欣赏。教宗指出，利玛窦和追随他的传教士们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促成了西方与东方文化与科学之间硕果累累的相遇。这相遇在对话和友谊的标记下经历了一个最愉快的时代。然而利玛窦这一切活动的根本动机却是宣讲福音。教宗表示，在科学领域赢得的信任使他具有权威将他的信仰内容提出来。不过他吸引众人的还有另外一面，除了教义外， 是他在信仰生活、品德和祈祷方面的见证。这些传教士常祈祷，他们去宣讲、去行动，以及做出策略上的举动。所有这一切，他们都会祈祷。祈祷滋养传教生活，这是一种爱德生活，不为名利和财富，而彻底无私地帮助别人。此外，利玛窦吸引别人的另一个因素是他生活上的言行一致，这样使宣讲福音具有效力。教宗说，我们众基督徒都是福传者，因此也应言行一致。我能背诵信经，能说出我们信仰上的一切事，但你的生活若与此不符，就毫无用处了。那吸引人的是言行一致的见证。我们基督徒应活出我们所说的，不要装作像基督徒那样生活，却活得像尘世上的人那样。你们要留意这事，注视这些伟大的传教士，例如这位意大利人利玛窦。注视这些传教士的同时，会看到最强大的力量是言行一致，他们是言行一致的人。利玛窦始终乐于为他人付出辛劳，耗尽精力，去世时只有57岁。教宗谈到，这位伟大的热忱使徒耶稣会士在生命的最后时日说，他不知道是为去见天主而感到幸福，还是为不能继续使命而感到悲伤。最后，教宗再次强调利玛窦在信仰生活上的言行一致。利玛窦的传教精神成了现实的鲜活典范，他对中国人民的爱是一个榜样，但一条最具现实意义的道路是生活上的言行一致，是他作为基督徒的生活见证。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扪心自问，我是否言行一致，还是有点马马虎虎呢？教宗方济各为今年六月制定的祈祷意向是为废除酷刑祈祷。教宗方济各写说，酷刑，天哪，酷刑。酷刑不是昨天的历史，不幸的是，它是我们今天历史的一部分。人类怎么可能如此残酷呢？存在着非常暴力的酷刑形式，还有其他更复杂的酷刑，例如有辱人格的待遇、剥夺感官，或在不人道的条件下大规模的拘留，这些都剥夺了人的尊严。但这不是新鲜事，让我们想想耶稣自己是如何受折磨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让我们停止这种恐怖的酷刑，必须将人的尊严置于一切之上，否则受害者不再是人，而是东西，被肆意虐待，导致他们死亡或遭受终身心理和生理上的伤害。我们祈愿国际社会对废除酷刑做出具体的承诺，确保对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支持。我愿支持家庭全球契约，这是一项共同的行动计划，旨在将家庭睦邻关怀纳入到与世界各地天主教大学家庭研究中心的对话。这是教宗方济各5月30日为家庭全球契约的启动在一份讯息中表达的期许。该契约是由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协同 宗座社会科学院共同推动的倡议。家庭全球契约的目标是促进生命旅程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协同行动。教宗解释这个动机，天主教大学和牧灵关怀的相辅相成，能够更好地促进家庭与生命的文化。这种文化从现实出发，帮助年轻世代，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缺乏希望的时代，珍惜婚姻和家庭生活，包括其资源和挑战，以及传生和保护人类生命之美。接着，教宗指出，天主教大学的任务是对婚姻和家庭进行深入的神学、哲学、法律、社会学和经济学分析，以支持他们在当代思想和行动体系中的真实重要性。研究表明，家庭关系的危机是受到偶然性和结构性问题的助长，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支持手段，就更难平静地组成家庭。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年轻人宁可选择较不稳定和非正式的感情关系而非婚姻的原因。同时，调查结果也清楚地表明，家庭仍然是社会生活的主要来源，并呈现出存在着值得在全球范围内分享和推广的良好实践。随后，教宗进一步指出，家庭全球契约的任务，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计划，而是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是促进各大学家庭研究中心之间的对话。第二，旨在促进天主教大学与基督徒团体之间的关系。第三个目标是，在社会中培养家庭与生命文化，以便提出对公共政策有益的建议。最后，在第四个步骤中，为在所有层面改善给家庭提供的服务，例如灵修、牧灵、文化、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教宗希望支持已提出的相关建议。教宗强调教会的责任，天主对人类大家庭的大部分梦想都在家庭中得以实现，因此我们不能以不确定性、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之名而任其衰落，我们不能对家庭的未来漠不关心。家庭是生命和爱的团体，是男女之间不可替代和牢不可破的联盟，代际相会之地和社会的希望。最后，教宗总结道，让我们谨记，家庭对每个人都有积极的影响，因为它是共同福祉的创造者。良好的家庭关系不仅对夫妻和子女，而且对整个教会和民间团体来说，都是不可替代的财富。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台摄影棚于5月27日下午3点首次迎来一位教宗。教宗方济各亲自前往该电视台，为按照他的肖像节目录制采访。本期节目将于6月4日主日播出。在与意大利主教团的合作下，按照他的肖像节目开播至今已有26年，是一档深入探讨信仰的节目。该节目于主日播放，教宗也是他的观众，而且常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提到节目的内容。当天下午，教宗乘坐一辆白色轿车前来，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台的多名职员对教宗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教宗下车后坐上轮椅，人群中传来一声“教宗万岁”。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台董事塞尔吉奥和节目主持人比恩凯蒂女士亲自在场迎接。本期节目 原定于今年3月29日在罗马天皇后监狱录制，由于教宗罹患支气管炎住院治疗的缘故，录制工作延后到5月27日在意大利广播电视台的摄影棚内进行。此前教宗方济各曾于2022年圣周五接受主持人比安凯蒂女士的特别专访，今年3月4日教宗曾在梵蒂冈接见其制作团队。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在我们的时代里，多了许多形容家长的标签，例如虎爸虎妈、直升机父母、人强父母。这类型的标签讲的是父母亲的教养模式。虎爸虎妈严厉管教儿女，尤其在课业学习上绝不放手。直升机父母成天围着儿女转，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的每一个生活细节。人强父母不愿意孩子受到伤害，就像是一堵墙那样阻隔外界的伤害，但也挡下孩子探索世界的可能性。教养课题是所有为人父母者回避不掉的挑战，这其中掺杂着每个人原生家庭的经历和各自的人生观。有些人觉得自己小时候受过痛苦，所以要选择跟自己父母亲截然不同的育儿方式，却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觉得自己以前吃足了苦才有今天，所以把一切苦难重新复制一遍，通通加诸在孩子身上。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在现实生活中教养观念不同所碰撞出来的摩擦，以及基督徒家庭可效法的榜样。关于父母亲教养观念的落差，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一书中讲述了一户邻居的情况。他写道， OK 先生来自新西兰的奥克兰，在大学城教书，他的妻子琪琪是一位法学老师，来自闽东小城，他们有个5岁半的宝宝，一个混血帅小子。来自东方国度的东方城市的东小姐嫁给了来自西半球清新城市的西先生，这一对夫妻在生活中多方面频繁地发生碰撞、交锋、磨合。 OK 先生从一开始就拒绝琪琪的中国式育儿，他拒绝琪琪妈妈常住式的帮忙，情愿自己忙着手忙脚乱。混血娃娃的童年时光，用琪琪的话说是厮混，他爹带着他烈日当空下踢球，鼓励孩子爬小区的大树观察毛毛虫，带他捞蝌蚪、钓鱼、爬山。在小区夜晚叮叮咚咚的练琴声中，在进进出出的才艺学习补习队伍中，看不到他家孩子。这种教育方法独树一帜，尽管孩子活泼可爱，琪琪却莫名的恐慌。 他焦虑孩子不识多少字，焦虑孩子没有才艺，焦虑自己的孩子跟其他孩子成长轨迹不一样。这对夫妻，一个认为童年应该轻松快乐，另一个却是一路搏杀成长起来的标准励志姐，怎能容许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点上？夫妻俩常常为了孩子的教育理念不同，来一场中英文夹杂的辩论会。其实，教育观念大相径庭的夫妻比比皆是。即使夫妻两人来自同一个村子，从小玩在一起，青梅竹马长大，也很可能在教养儿女的议题上栽跟头，吵得不可开交。观念不同是常有的事，重要的是在沟通中找出对自己家庭最理想的方式，彼此聆听，互相接纳，共同分辨出最适合自家情况的解方。子墨建议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几点。他人不要介入过多，包括家中老人、亲友。孩子的教育问题，父母必须负起责任来，不能推脱给长辈来负责。隔代教育最普遍的问题在于溺爱、无原则。如果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很多孩子会在不同的教育方式中学会借力打力。一个管用的策略是当面教育，背后沟通。换句话说，就是当夫妻一方在教育孩子时，如果有不同意见，夫妻应该在背后沟通，不可当着孩子的面提出反对意见。孩子都是天生的掌舵手，最懂得利用风向，所以尽量不要让他们有见风使舵的机会。在家庭生活、亲子互动和教养课题上，纳扎勒圣家为我们树立了绝佳的榜样。2017年的圣家节，教宗方济各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提到玛利亚、若瑟和耶稣的生活经历，说他们在彼此相爱和信赖天主的家庭中一起成长。耶稣的父母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表达出孩子是属于天主的，他们只是孩子生命的守护者，而非拥有者。所有父母都是孩子们生命的守护者，不是拥有者。父母应该帮助他们长大，走向成熟。这举动指出，只有天主才是个人和家庭历史的上主，我们的一切都源于他。每一个家庭都被蒙召承认天主的首要地位，守护和教育孩子们向上主敞开自己的心胸。他是生命的泉源。耶稣、玛利亚和若瑟回到纳扎勒后，孩子渐渐长大而强壮，充满智慧，天主的恩宠常在他身上。教宗醒思道，一个家庭的巨大喜乐是抚养孩子们成长，他们注定成长而强壮，获得智慧，接受天主的恩宠，正如在耶稣身上所发生的那样。他确实是我们中的一员，天主子成了婴孩，接受成长，强壮自己，充满智慧，天主的恩宠常临在他身上。玛利亚和若瑟喜乐地注视着在他们的孩子身上所发生的这一切，这就是家庭的使命，营造一个有利于孩子们和谐成长的条件，使他们能过上一个无愧于天主和努力建设世界的好生活。 今天我们介绍了基督徒夫妻在教养儿女时会遇到的矛盾。每当夫妻之间为了孩子的事争得面红耳赤时，我们建议双方降下来，回到天主的台前，回到最核心的课题，即唯有天主是生命的主人，我们只是受托照料而已。这并不代表我们要放任孩子，不去约束管教他们，而是我们要随时随地提醒自己，我们所认为的好，很可能只是我们人类有限目光中的好。天主或许在这件事上给了孩子不同的安排，而且是按照天主上智的安排成就的。让我们想想福音中的圣母妈妈，多少次她把一切事情默存心中，反复思想。牧童来朝拜耶稣圣婴时如此，耶稣12岁时独自一人留在圣殿时也是如此。此外，教宗方济各也通过专访的机会叮嘱家长们，不要白白消耗了彼此的爱，却要互相照顾，如此才能更好的照顾儿女。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在婚姻中成圣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沈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